就是新零售也好，人货场也好，其实都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就是购物中心要从原来的房东二房东转型成场景运营商，所以很多的三楼四楼的商户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屏去触达到原本在物理空间不属于他的顾客。线下有营销意识的商户还停留在说砸金蛋跟大转盘，那你自己想看是不是，对吧？这还是有营销意识的商户，就线上已经非常的数字化跟科技化了，但线下还停留在石器时代。
嗨，各位小伙伴，这是一档由北京朝阳和生会推出的播客节目，我们基于商业地产的特殊属性，抱着对生意的好奇走到零售一线，邀请品牌创始人操盘者一起探索离人和钱最近的线下生意场。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欢迎大家来到第四期线下商业志节目，我是北京朝阳和生会市场负责人新苗。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连连科技联合创始人蒲希哲，蒲总。蒲总将为我们分享两块钱屏幕背后的超级生意，欢迎你蒲总。
哎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连连科技的蒲希哲，特别开心今天能够在和生会跟大家去做分享和交流。
哎，蒲总，我这儿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是2021年和生会在连连屏幕上消费榜单的这个用户 ID。那么消费第一名的人大概一年在和生会的连连大屏幕上花了将近4000块钱，第二位花了将近2000块钱，也就是说在连连的这个屏幕游戏互动上大家都玩了超过1000次。那我也想问一下蒲总，咱们连连的这个游戏和互动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欢迎光临连连两元闪电，百万奖池，全场两元，人人有奖哦。
这个就讲讲我们连连这个屏前的一个用户之旅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屏前呢，平均每块屏从屏前走过一天大概3000到5000人从一块屏前走过大概呢10%左右的转化率，就100个人里面会有10个人跟这个屏去做互动那这里面呢会有20%到30%的人就转化成消费那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路过我们这个屏跟我们互动的过程中，其实他们一开始是想玩游戏的他们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刚好有时间想打发然后因为现在年轻人他们主流的就消费者已经完全被数字化了，就消费者每天都花大量的时间去玩游戏看短视频，对吧？那其实在我购物中心有没有这样子的载体能够也让他们在空间里面玩游戏，这个打发时间。所以一开始很多的消费者是被我们的游戏吸引，扫个码这个然后玩一把游戏，但玩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把我们的很多的商业动作设计在里面，比如说注册会员消耗积分，然后帮他精准匹配他需要的商户。
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的同学们有很多人不知道连连是什么，或者说是看到了这块屏没有意识到这是连连做的一个产品，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连连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以及是什么样的模式，它在哪里会出现。
连连是这样，就其实先说一下，其实最早的时候就连连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就是线下购物中心的流量价值。因为购物中心是自带客流的，它跟电商不一样，电商是你必须得这个要去做投放要去做推广你才会有流量，否则就变成一个流量孤岛但是在你发现我们和生会，你看这个基本上刚才我早上10点多过来就已经停车场已经入口在排队了购物中心是自带客流的，那怎么去运营跟转化这些流量就变得非常重要。那此前呢，我们购物中心也好，包括在购物中心的上一代，比如百货大楼，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技术手段的，因为没有移动互联网，没有智能手机，没有 WiFi, 没有 Beacon, 没有我们的 CRM 系统。但是现在当我们的购物中心的移动的基础设施开始建立之后，我们就发现说购物中心从原来的客流进入到流量。就流量是什么？流量就是数据加通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差异点。所以连连呢，我们就专注在购物中心的数字化运营。然后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购物中心其实都在说三个非常重要的词嘛，就人货场，但其实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也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对应的叫流量、内容和平台。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现在越来越多的特别是年轻的女孩子90后、00后吧，这个在抖音上快手上买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个我原来是理解不了的。像我们公司很多员工95后的员工基本上都在抖音上买东西， 哎，有一次我就在问他为什么，因为按逻辑，所有的抖音上卖的所有的商品，在天猫、京东、苏宁上都有卖，对吧？哎，而且人家的售后做得更完善、更成熟，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选择在抖音上买东西，在快手上买东西？我一直是理解不了这个逻辑的。刚好呢，有一个机会，就有一次跟抖音、跟快手的一些联创们开了个会，那时候我就在会上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这个原版的回复是这样的：他们把这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呢分成三类，第一类呢叫确定性消费，第二类叫半确定性消费，第三类叫不确定性消费。什么意思？我想买一个飞利浦的剃须刀，这就叫确定性消费。这种用户去哪里了？去京东了。这个直男用户最爱京东，对吧？这个从搜索到下单七八个页面，买完就走，这也是京东最苦恼的，就不会闲逛，对吧？用户。好，这是第一类叫确定性消费。第二类呢叫半确定性消费。什么叫半确定消费？就是我想买一个剃须刀，但是我没想好买什么牌的。这种用户去哪了？线上的话，去手淘跟天猫了嘛？每天3000到5000万人在手淘跟天猫上就干这个事儿了，对吧？然后第三类，他认为是未来最主要的消费形态，就是不确定消费，就是我有钱、有闲、有时间，但是我不知道买什么。那这种用户应该怎么去解决、触达？你怎么去作为商家来说，你怎么去创造买点？那抖音也好，快手也好，他们的解决方式就是什么？互动加娱乐，这所有的你去看所有的这种直播电商的不二法门，互动加娱乐。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时那个因为刚才还在聊到，就是说像天猫啊、京东啊，这个手淘啊，现在已经被定义成叫古典电商了，对吧？现在要出来各种各样直播电商、社交电商。你知道抖音前段时间开了个发布会，还记得他把自己定义成叫什么电商吗？
兴趣电商。
兴趣电商，就怎么把消费者的兴趣点燃、激活，是变得非常关键的。去创造这些不确定消费，就对于一个商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点。
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会理解来到线下商业，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沟通交互，我们其实已经不需要一个手机了。那我想问，当时连连在切入到线下购物中心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您怎么想到线下的这些人还需要一块屏来了解购物中心的信息和玩法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我们那个合生汇，朝阳合生汇，我们有20万方，但是我刚刚其实逛下来，基本上就是平面已经寸土寸金了。我们从购物中心来说，我们有个非常关键的衡量点，包括我们商户它叫坪效嘛，土字旁那个坪，它本身是基于平方面积来衡量的一个物理空间的价值。这也是我们购物中心商管公司最大的价值，就是你看我们拿到一块土地，然后最后我们把它变成了格子间，然后一个一个就租出去了，是吧？哎，但是我们说发现说平面价值现在已经被挖掘的非常标准化了，哎，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有大量的立面是空缺的？有大量的立面，我们甚至还是为了怕它空在那边，还要做一些美陈，做一些装饰，哎，但是这些立面呢位置很好，接触了大量的客流，但是其实并没有有效的利用起来，所以我们发现一个点，说有没有可能帮助购物中心或者跟购物中心一起，把很多的这些价值从平面价值延伸到垂直价值立面上去。所以这是连连的屏的由来，这个屏它是放在这个墙面上，就是淘宝店呢把店呢开在消费者的手机屏里面，然后呢我们实体门店呢把店呢开在地上，连连呢是跟购物中心一起把店开在墙上，所以基于这个逻辑，我们就在通过屏的方式去帮助购物中心。你看我们像合生汇有20万方，其实有大量的墙面空间，我们是可以把它这个现在有一个其实叫就在存量中寻找增量，对吧？这个边角料经济，哎，去把这些去激活，对，
每一块墙上都有钱，
对，每一块墙上都有会员，都有钱，都有积分。
连连给大家创造了什么样的乐趣和兴趣，让大家能够持续的去消费，持续的在这一块屏幕上不同的节点都玩到这个好玩的游戏。我自己先说啊，我这个2021年在连连的消费至少是在10次以上。
OK， 谢谢老板。这里是这样，就是连连的屏呢，其实就给了线下一个契机，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娱乐化和互动化跟消费者去做互动了。这是这样的，就是其实连连其实通过屏里面的互动呢，其实在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社交，第二个是娱乐，第三个是电商。就我们发现说， 因为这个购物中心其实现在都面临的这个刚才在聊到，其实新零售也好，人货场也好，其实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就是购物中心要从原来的房东二房东转型成场景运营商。
嗯，
它要凸显的运营概念，就是因为你看购物中心其实它跟天猫是一样的，它一手有 B 的资源，一手有 C 的资源， 对吧？它中间去做连接，就并不能简单的说啊，我只做 B 的生意。
嗯，
啊，这是我觉得一个基本的逻辑。第二个呢，就是购物中心的商户，他们有什么痛点呢？他们希望说从原来的这种橱窗式的销售，啊，因为原来你看我们原来门店更多的追求是叫琳琅满目，对吧？把所有的货都摆上去，哎，现在呢变成说我们要从原来的这种橱窗式销售转型到内容式互动式的销售。举个例子，同样卖一片面膜，线上怎么卖，线下怎么卖？线下面膜就冷冰冰的放在货架上，等着消费者来发现。
哎，
但在线上呢，通过主播的方式，通过各种试的方式，对吧？然后各种各样的女孩子跟你去做马上实时的互动跟推荐，她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然后第三个，从消费者要从原来的这种搜索式消费，转向成这个发现式消费。所以连连呢，我们就帮助这个一个购物者，这个消费者来到购物中心之后，他从原来单纯的这种毫无目的或者是目的性特别强的这种消费方式，变成一种我们通过社交娱乐电商的这种方式，能够有意向的去帮他去做转化跟激发的这个事情。
这里我要给一个数据啊，就是连连在2021年朝阳和盛会的发券的核销占比是25%-40%，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就是我们可以对标一个微信朋友圈广告投放的一个转化效率，大概是0.3%-0.4%，也就是说我们用户通过连连的2块钱，或者说是在不同节点6块到8块的这样的小游戏，然后拿到的一些券，礼品券也好，商户券也好，100个人就有大概25-40个人去核销使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精准的一个转化的一个数据和动作。那我也想问问蒲总，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户跟用户怎么连接，就是在连连产品里面怎么去理解社交这个概念。
社交是这样，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购物中心的社交关系有三类，一个是 B2C， 就是一个商户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它也是一种社交关系。
嗯。
第二个呢是 C2C，
嗯，
什么意思？就是我此时此刻正在和盛会逛街的男孩子女孩子，哎，他们之间是一种社交关系。第三类呢是 B2B，就是异业联盟，我一个咖啡馆跟一个美妆店之间有没有可能形成异业联盟？就是它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三次握手，商户跟消费者一次握手，消费者跟消费者的一次握手，再是一次是商户跟其他商户的一次握手。那么社交是什么？就刚刚跟大家分享，就我们叫连连我们品类的产品就分成三类：娱乐类的、社交类的、电商类的。娱乐带来的是激活，因为很多消费者对游戏天然的就会感兴趣，而很多硬广你就通过只是简单的广告投放，消费者是排斥的，对吧？娱乐带来的是激活，社交带来的是粘性，电商带来的是转化。所以社交在我们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板块，它是用来激活用户粘性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社交的设计，能够非常方便的这个建立这个购物中心的一些粘性。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产品叫脸红，这个怎么玩呢？在大屏上有很多的这个他个人的照片。
嗯，
啊，一旦你买了一个，在和盛会买了一杯咖啡啊，在和荣堂买了一杯咖啡，他支付完成之后，这杯咖啡配上他的相亲照就到了这个大屏上了。
嗯，
但这个咖啡呢不是给他自己喝的，他是给未来的那个意中人喝的。
嗯，
好，第二天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士啊，经过这个大屏，觉得哎，这个小哥哥长得还挺帅，然后他留的这杯咖啡呢，他觉得也很想要，他就可以扫描他背后的二维码，点击匹配领取。
嗯，
好，但是这个男孩子呢已经设置条件了，比如说他只要25-30岁的，只要射手座，只要什么好，一旦条件都匹配上，他的这杯咖啡的电子券就自动发给了那个女生，那个女生的联系方式就自动给了男生。社交加娱乐加电商，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每天能够成功撮合50对，然后帮购物中心多带50件货。卖的最好的是火锅套餐、电影票、奶茶，然后当时我记得最土豪的一个用户直接就买了部 iPhone X 挂在墙上，
哇！
然后挂到屏上面去寻，就是整个购物中心去寻找他的意中人。 你看通过这种方式就既实现了会员的拉新，又通过社交带动了粘性的体验，然后呢又能够帮商户带货。
嗯，恋恋这家公司真是响应国策啊，不管是二胎三胎你先得脱单，所以欢迎大家来朝阳和生汇 B 层的恋恋来选一选，你有没有可能遇到你的那杯咖啡。然后接下来我想问蒲总啊，就是在购物中心或者说是在电商上，每个人都在抢用户的时间，都希望在这个用户的使用时长上有一些更长的留存，为什么恋恋坚持只做小游戏呢？
游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激活消费者的一个载体。那么其实抢夺用户时间呢，你看我们购物中心的消费者，消费者可能主要的分成几类吧，一类呢他就是有目的性的，对，他就可能直接就是要我要来吃饭，对，但是还有很多类呢他是来带娃的，对吧，他带娃呢他就要有很多的，就是他完全是为了花时间来，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他并不是来一定来花钱来，他就是来花时间来。那在花时间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走过路过，其实你的眼睛已经变得很聪明了，当你碰到广告牌的时候，帮你碰到这个，你会选择性这个把这个焦距调虚的，就你走过这个广告屏的时候，嘣，就你就选择性就忽视了。
嗯，
所以说新的广告载体形式它一定是互动的，所以我们去我们的无论是我们未来合生汇的商家也好，或者我们的合生汇包括这些各种各样的互动屏也好，我建议大家可以更多的是往互动角度考虑。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整个的营销啊，它大概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它是文字营销。举例来说，比如杜蕾斯就完全是一个靠文案营销这个出圈出道的一个品牌，对吧？当时它只要一个文案就火了。但你看现在还有没有说靠一句话就能火的品牌？
少，
对吧？很少了。好，第二个阶段就开始进入到图片时代。
嗯，
对，那时候更多的是流行，哎，拍一个很好看的海报、创意海报、写真，哎，来做品牌的营销。好，到第三阶段开始进入到长视频跟短视频了，
嗯，
对吧？但是到第四阶段，但你有没有发现此前这三个阶段都是单向的，就我说什么你听什么，我放什么你看什么，哎，只有游戏或者只有互动它才是双向的，
嗯，
它是一个你来我往的过程。好，你有没有发现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通道和数据，就你跟消费者就建立连接了，就从品牌投放来说它叫品效合一了。
嗯，
所以这是我们做游戏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游戏是互动的，对，这是能够达到一个从这个做整个的闭环链路的。
嗯，凡尔赛一下，像合生汇这样不缺客流，这个日均在10万家以上客流的商场，如果店铺商户想提高进店的转化率的话，应该如何和恋恋或者商场互动来这个提升它的这个效率呢？
商户呢，其实我们觉得痛点主要有两个啊。第一个叫二次引流。什么叫二次引流？合生汇每天的那10万客流是叫一次引流，就合生汇负责第一次引流，把10万人拉到合生汇的这个20万的空间里。
嗯，
好，但是一个开在合生汇4楼的商户，该怎么去拿到这每天20万方里面这10万客流，它叫二次引流。所以对应他们现在目前手段就是两个吧，第一个就是发传单，但发传单应该合生汇是这个明令禁止的，对吧？这个整个消费者的体验会很差，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买广告位，但成本其实也比较高的，对吧？我们合生汇的屏也是，其实大家争夺也是比较激烈。
嗯，
哎，那像恋恋的屏，我们都开在最好的位置上，比如说 B1层的那个街区啊，
是
1层的都上。所以很多的3楼4楼的商户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屏去触达到原本在物理空间不属于他的顾客，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二个商户的痛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从原来的搜索式卖货进入到内容化互动化的卖货。什么意思？原来的商户他们追求的是叫琳琅满目，就是我把所有的货都堆积起来，然后摆得很好看啊，等着消费者来上门来买。但是你看我们互联网是怎么卖货的，互联网刚才说怎么卖面膜的，对吧？它是通过直播的方式。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牛奶，是他们做的直播买的，200块钱200毫升的一个牛奶，这个牛奶其实是那很贵了，
超级贵，
对吧？很贵了。为什么呢？这个牛奶，这个牛就看直播买的，这个牛是坐着 massage 听着肖邦音乐的牛挤的奶，
哦，
然后你可以选那个几号奶牛，比如说我选7号奶牛，然后它就现挤，挤完成之后消完毒第二天就送到你家里了，买的时候就很爽， 反正很多年轻人就互相在那边传播，在购买。你发现这就是互联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它的在过程中就像看电影一样，看完这个电影只是个结果，但爽的是过程。所以你怎么去提升优化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就变得非常重要。对，所以这个是从商户来说，你看我们线上的玩法已经非常成熟了，从秒杀这个直播拼团各种各样的玩法，但是你看我们线下呢，线下有营销意识的商户还停留在说砸金蛋跟大转盘，那你自己想看是不是，对吧？这还是有营销意识的商户，就线上已经非常的数字化跟科技化了，但线下还停留在石器时代。所以连连就是说希望帮助商户，说一个是从流量的角度，我们当帮他们做好二次引流，第二个从内容的角度让他们提升他们的营销的能力，这是其实连正在帮助商户解决的一些痛点。
那针对不同的节庆节点，商户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内容呢？因为我看到其实在2021年连连在潮河做了7场活动，那每一场活动其实都是根据不同的主题来选择不同的这样的玩法和礼品的。那在这个层面上，商户或者说是商场或者说连连有什么就是必须要关注的一些选择标准吗？
这里也是分两块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连连呢，其实我们有一套叫内容工厂，就是我们这个内容工厂其实跟我们潮阳合生汇的团队其实无缝的在连接，就是我们会根据每个季，然后基于以往的数据分析，每个季度时令，我们会做对应的招商跟选品。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必须得有一个负责内容的一个团队去考虑说我该选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在什么样的节庆去把它推放。第二个呢，就是设计，就你该怎么设计面向用户的权益，这个其实是很有讲究的。举个例子啊，我们其实原来在合生汇推过一个奶茶品牌，一个是10块钱的限定券，一个是买一送一的券。你觉得这两个券哪个核销率高？
买一赠一。
对，这个其实是原来像我们原来就是我们原来当时发行那个奶茶店的10元限定券的时候，因为我们觉得10元更直接嘛，对吧？你买了就能减，理论上消费者更喜欢这个，但发现发放了大概几千张券，核销率只有几个，但是后来我们把它调整成买一送一券之后，核销率就一下子变成20%到30%，就几千个核销，就马上就几百倍的增长。原因是什么？我们发现说选择去喝奶茶的人都是
结伴而行
，double 的。都是结伴的，所以这时候就这你看，所以这个过程中你如果没有数据没有场景，你是很难去设计这样子真正符合消费者的权益的。
那你给潮阳合生汇打造的这些权益和玩法也会复制到其他的购物中心吗？
我们部分会复制，但是我觉得合生汇是有它的这个独一性的，因为我们确实发现就像您刚刚说到的那个玩了大概将近4000块的那个叫爱心儿的那个我们潮阳合生汇的一个非常忠实的一个会员，
对，
那他就是一直在，就是他我们后来关注了他的这个整个路径啊，他等于说一周大概平均会来合生汇1到2次，他只要来了就会在我们平前玩。然后第二个呢，他离开合生汇之后，他还在社群上，
对，
在我们合生汇的社群上持续玩，
对。
然后这样子的会员，其实我觉得他说明第一呢，就是这样子的游戏形式他非常喜欢。第二，合生汇的整个这样子的购物环境以及品牌在他心中其实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所以导致他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面，他都是希望能够跟合生汇能够强连接的。
我们的听友群开通啦，微信搜索 CYHSH888， 也就是潮阳合生汇的首字母拼音加数字888，添加小助手，小助手将会拉您入群，我们将在听友群里发布最新活动。刚才说到这个一个 ID 大概会或者说是贡献最高的 ID 一年会给连连大概贡献4000块钱，那连连会有意识的去运营这些用户吗？
OK， 其实是这样，就是像刚才那个有一个会员合生汇一个会员，他一年就玩了4000多块钱，其实4000块左右，其实你会发现这个真正价值的并不是这个钱，真正有价值是他在这个屏上产生了将近2000次的支付，然后带动的会员的拉新、积分的消耗，以及得到这些券之后有几百次的进店消费，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价值点，所以这个是我们衡量这个像这个爱炫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员模型的价值。那另外一块呢，就是 因为有了这样子的分析，数据分析之后，我们就知道阳光雨露洒向谁。
嗯，
这非常重要。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们很生活一年要面向会员，我们要推广，我们可能要花1000万。
嗯，
对吧，但是1000万我该怎么花？我原来呢是平均主义的，
嗯，
对吧？我是这个大家每个人都一样，哎，但是其实会员是要分等级的。
嗯，
我们要把阳光雨露洒给那些最值得我们的。
这个、投入的
人，对，今天叫二选二，明天叫零选二，后来叫什么选，就类似这样子的会员分级，我觉得才是非常重要的。对，
嗯，
所以连连也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把会员做分级，把我们的权益做分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做匹配。
现在连连对于会员的分级大概有几级或者几类人吧？
我们大概5级吧，分成5级，从这个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包括白金的，就我们会有不同的级别，然后他们在评前得到的权益都会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一定会把我们最好的阳光雨露都会留给那些等级最高的。
好的，蒲总，我现在要邀请您和我一起给一位场外的朋友打个电话。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
邓同学，我是北京朝阳合生汇市场部负责人，我叫新苗。然后我旁边今天请到了一个我们的嘉宾，我们在录播客，是连连的联合创始人蒲总，他给你打个招呼。
哎 ，hello。
今天我们录播客是想问问你，就是因为看到你在2021年连连的整个消费大概是1800块，相当于玩了多少次，蒲总？
差不多几百，八九百次吧。
你自己知道这个次数吗？
我觉得好像要超过600次。
还要超过是吧？对，
应该超过。
OK，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孟源，就是你在玩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契机，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动力吧，让你会在这样的一个屏前玩一个游戏玩几百次，然后你其他的游戏会玩的这么多吗？
去合生汇，就跟合生汇比较近，然后那个就经常去。之前那个中过一个不错的，就之前有一次，有一次吧，就是那个中的东西都还挺好，还中了一个那个纪梵希的口红，还
哇、
我记得还有那个小米的吹风机。然后后来开始，然后就中的都是一些券儿什么的。后来就有的时候还都就那个时间可能比较紧张，然后就没来得及去。然后就过期了都。
哦，好的，谢谢你的支持。下次我们把那个券给你时间调长一点，能用的时间长一点。
嗯，
我前段时间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女人啊，就是女人这个有时候她要的不是便宜，她要的是占便宜的感觉，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要的也不是中奖，我要的是中奖后的感觉。其实我们因为我们连的屏前是有摄像头，其实我们捕捉了非常多的这种很幸福的瞬间。
嗯，
就是我们发现很多的顾客他们在屏前就大喊大叫，然后甚至开心的就全家人就跳起来。
哇，
我觉得这种给消费者不一样的这种惊喜的体验，我觉得是更加珍贵的。
嗯，
对。
就那种感觉自己是非常幸运的那种感觉，特别让人着迷。
嗯，谢谢。
是的，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去年11月份刚刚做完周年庆嘛，就是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跟市场部的同学讨论，就是做购物中心的意义和价值感到底何在。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就是人的一生中，或者你的365天都会遇到这个。低落、烦恼等等的挫折，但其实你在购物中心一顿好吃的，然后一次中奖，或者说是一个新的衣服，其实就能让你重新获得，我觉得可能不能叫做生活的勇气吧，但是至少给你一些新的动力和热情。嗯，
对对对，真的，我就觉得就是其实包括平常大家工作都比较累嘛，然后周六日或者说就是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就去逛一下，包括。其实就是那个21街区 B1B2 美食小吃非常多，然后也更适合这个年轻人去想要的一种氛围，挺好。
是的，是的，欢迎你再来21街区。我们现在新开了一条街叫微醺街，在晚上有这个餐酒一体的内容，然后来体验一下，有什么好的反馈就及时跟我们的社群运营的同学沟通好吗？谢谢。 好，那就不打扰你
了，
谢谢。
嗯，谢谢梦圆，
拜
拜。
哎，拜拜。
就刚才我们采访了这个梦圆同学，他提到了他每一次中奖得到的这些礼品，其实都是让人很开心的。那连连在这个礼品的设置上，包括商业模式的这个构建上，到底是怎么用这些收入和钱的呢？
是这样，就是像我们跟和声会呢，等于说我们是专门有一笔，就是因为这个屏能够产生收入嘛，所以我们专门是有一笔谁都动不了的采购基金的，对吧？它就是用来采购面向我们和声会会员的一些让他们有开心回忆的一些价值礼品的，比如说像刚才他说的像口红啊，女性的话我们可能会多的口红，然后男性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数码，我们会根据时间会做调整。那个你像刚才跟梦圆其实在交流，我也比较感慨，其实我在之前我也做过一次会员的访谈，然后那个会员呢，他居然能够清晰的记得他这两年内每一次在大屏上得到的东西的大奖，觉得他是有记忆点的。然后他当然就特别说到一个，他因为原来购物中心是这样的，原来购物中心呢，我的积分必须得兑到可能5000个或50000个，我才能够兑换一次他看得上的东西。
对，
哎，但是变成他，哎，他说我发现这个像何生辉跟连连这块屏有个好处是，他的小积分也能玩，我200个积分也能玩，所以他就一下子就把低屏拉成高屏。
嗯，
哎，我200积分就能玩一次，我可以玩很多次，对吧？他一下子就建立了说，哦，我的积分是有用的，而且每次都能够去玩一下。这第一，第二呢，就积分的娱乐化。
嗯，
我们很多购物中心经常提叫积分当钱花嘛。其实呢，我们其实可能跟这个是有一些新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们恰恰觉得积分不应该当钱花，积分应该玩着花。
嗯，
让积分呢能够说，哎，能够有可能会得到大奖，也有可能得到商户的权益，也有可能比如说霸个屏，也可能相个亲，对吧？它的积分是可以这个通用通兑，去做很多的跟它需求相关的事情的。就我们就发现说，哎，通过这种方式，就跟原来说啊，我只是拿个积分兑换个东西，创造了非常多的在用户层面的记忆点，然后这些记忆点都是伴随着他的记忆，会跟这个购物中心一直存在下去。
嗯，所以我们2022年希望连连针对长安和声会，针对这个购物中心来出一套给我们忠实用户的考题。
OK， 这个我们就真人问答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在和声会亮相，然后这个给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和声会的会员能够提供更有趣好玩的体验。
嗯，我最后问一个问题，1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了我同事给我发的连连针对长安和声会的年度复盘报告，当时我就给蒲总发了个微信，我说有深度有内容，形式配得上内容，所以我也想问问蒲总，在这样详尽跟精细化的这样的报告和数据里面，连连的这个同学们会给你们入驻的500家购物中心都做吗？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工程量啊。
这个是这样，就是连连是为数不多的就在行业里面的科技公司啊，就服务购物中心的科技公司，我们是愿意去做运营的。
嗯，
因为大部分的科技公司他们都就连连，其实刚刚我们在聊的就是我们是希望说做难而正确的事。那什么是难而正确的事？就在甲方的需求和乙方的产品之间永远是有个鸿沟的。
嗯，
这个鸿沟是什么？就是运营。很多人都不想做运营，因为运营很重嘛，很累，对吧？连连是这样，你看我们专门给和声会配一个小二，对吧？他这个小二呢就会帮你们去做招商，做策略分析，做内容的这个填充，各种各样的，包括我们做数据报告。所以这是连连，我们恰恰像我们在市场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我们要做难的事儿，所以我们是非常有意愿愿意去做运营，而且我们运营现在都在本地化，连连现在成立了8个区域公司，
嗯，
就北京我们也有团队，所以就本地化的去服务我们的和声会的这个购物中心跟他的会员以及商户，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组织结构的跟公司的模式的这样子的方式吧，所以连连就离场景更近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做出这样子的这样的报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因为连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是线上的也是线下的，这个屏的物理空间在线下，但它运用的手段呢又是线上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线上跟线下联动的一个场景价值。什么是场景？就是在我看来，就是我们小时候写作文你还记得这个四要素吗？小学
where what when 还有 why，
时间地点人物事情，你会发现场景就有这四个东西。此时此刻我正在朝阳合声会，朝阳合声会基本上覆盖了周边 5公里左右吧，
嗯，
是吧？然后这就是有地点了，
嗯，
时间不用说到此时此刻，
嗯，
对吧？然后人物是谁？是一个妈妈，是一个学生，
嗯，
然后再是事情，
嗯，
所以对应这四个东西，只要我们通过屏的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够把它四个维度就串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数据就能够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精准。
嗯，成绩不好的屏会被淘汰吗？
那一定啊，我们这个全国这么多屏，其实这个每年都会有10%到20%的屏，我们就可能就淘汰掉。
嗯，
所以连连整个我们其实，现在服务的这个1000座左右的购物中心吧，然后基本上其实我们也是，40%是相对比较优质的，那像和生汇是优质中的优质的，基本上能够排得进我们的这个 top ten，
嗯
，top ten 的这个购物中心。那后面的呢，我们有一些就可能要淘汰，有一些可能要换点位。我们就陆续在这个在做一些运营的工作。
好，那我们争取2021年通过这个共同的运营，让和生汇的这块屏成为全国的 top one。好，今天我们的彩蛋时间会非常重磅，因为不能让蒲总从杭州到北京白来一趟，我们会准备两个彩蛋。第一个彩蛋是想请问一下蒲总，连连为什么叫连连？
这个问题就好了啊，太好了。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叫连连啊？就是连连是希望解决全世界最遥远的距离。你知道什么是最遥远的距离吗？
你在我身边，但我不认识你。
对，非常好，这是回答正确了。就是我们希望说，哎，互联网的发展不应该是让人越来越陌生，然后最后大家就蜷缩在这个一个看不见的网里面，而是希望说我跟你面对面，我是认识你的。我跟你虽然是陌生人，但是我们都在这里逛街。我跟你虽然这个不认识，但是我们都喜欢滑雪。哎，我们虽然都不认识，但是我们都喜欢这个一个某一个品牌，对吧？所以这样子的弱关系的连接，我们认为这种面对面的价值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
所以我们叫连连。
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蒲总，你自己一年玩多少次连连？
我基本上就是测试了，我玩的反倒我这个。像刚才爱炫耀玩了几千次，我可能一年可能有他的10%，不合格，不合格。
是这样的用户是应该放在第五梯队的用户是吧？
第五梯队。
谢谢蒲总今天参与我们的播客录制，也欢迎玩过连连或者是没玩过连连的小伙伴来到北京昌和生汇B1层体验一下2022年我们的新游戏新玩法。谢谢。我们的听友群开通啦，微信搜索 CYHSH888， 也就是朝阳和生汇的首字母拼音加数字888，添加小助手，小助手将会拉您入群，我们将在听友群里发布最新活动，